你们先回应好吗？或者是你有问题都可以啊。
好，我就听到说，师傅说那个神的怒气是，在他的背后仍然会做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人的那个情欲里面的那个怒气，到最后会失控。我就想到我就是对待孩子在这个事情上面，我就常常失控。就以前会觉得说，怎么讲？说这两点其实我分不太清楚，没有仔细去思考过这两个事情，这两点。然后这几节课听下来，我发现说对我的帮助很大。那个帮助是说，神的义路是带有恩慈的，就是我看到说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自己发怒是因为孩子做的不好，当然我也不认为我是对的，但是我就觉得说，我会跟自己找个借口，是觉得说，总还是有点原因吧。我虽然我不是那么故意的要去发怒，但是也总是有原因的，对不对？但是这次我就特别的感恩神把这个我的这个观念给转变。
一个误区哈，一个误
对，
思呀，是的，是的，那很重要，那也是一种扭转，那种扭转
对，让我知道说我其实那个背后，我的怒气的背后就是失控，没有任何的跟神说，还有带着恩慈说我为你好，真的没有这样的，没有这个，这个那个心，那个慈心在里面。
是
还
是，
有就
我们
是，
都很理解，是
后面讲到说，免就是那个怒气的初衷就是忧愁嘛，就保罗会带着那样的慈心，就是免得他过于忧愁太过，甚至沉沦。
是的，
好，所
是的，是的。
以我就想说，我常常会用一些话去，比如说去责备孩子，去让他觉得说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有一些紧迫感，对待你的事情是不是应该自己好像说有一点认知哈，有担当，就把很多的压力带给他。其实就很容易就让他忧愁过甚，甚至沉沦，就让他就越来越没有志
自
气。
暴自弃，对，自暴自
对，
弃。
就越来越没有志气，越来越觉得自己就不好，我也做不好，我这样也不好，那样不好。所以我就觉得这段经文对我来说就很宝贵。他说："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来，我就看到保罗的背后，他宁愿不要去说他，就是要对他就是一直忍耐到底。然后后面，那个加拉太后又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有收成。"就是让我看到说有一个盼望，就是我这样忍耐，有坚定不移的爱的背后是有一个盼望的。这个盼望是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的，就是到时候就一定有收成。所
是
以
的，
这一段，这就这一段对我就是安慰特别大，然后也就让我在对待孩子的事情上面，哎，怎么讲，
给我们
就
有
会
一个有一个依归，有一个标准。好，给我们有一个
对，
方向，是的，是的，这个就是真理的能力呀，是的，是的，是的，呀，我如果没有神的话的话，我觉得我不晓得要活到哪里去啊，我告诉你哈，告诉哈呀，那我来稍微，你这个不是问题嘛，对，你在分享，对不对？分享从神的话语的一个得着，感谢主，是的，好，那我跟大家顺便从这个话题谈一下。孩子面对我们的生气的时候，我们生气失控的时候，他们的境况是什么？哈，通常如果你去了解孩子的话，为什么越被父母亲否认，越被父母亲生气，用生气来面对的孩子呢？他到后来呢，会显出一个好像越不听话的感觉，好像故意的。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哈，他故意的。你看，他明明知道这个会惹我生气，还要我生气，所以会觉得到后来已经不是对于他的事情，是对这个孩子的。 那这个部分呢，我稍微帮孩子解释一下。通常这种情况下面，孩子那个很有限的心灵，还懵懵懂懂的心灵里面，他只意识到我妈妈生气了。再来第二个，我妈妈生气的原因是因为我，所以变成就会想到说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啊，怎么让我妈妈生气？好，第三个，我妈妈生气是她一定要这样子的，那我也没办法。那里面就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无力、无能跟害怕，最重要的是会给孩子一个恐惧感，害怕，他不晓得他自己在害怕啊。不过你观察他的眼光，观察他的那个，他会可能会僵住，我可能会一下子就不回应了，然后我们就更生气。你有没有听到我在讲什么？好，那事实上他是害怕，他那个害怕就整个笼罩他，这个害怕会影响到以后他跟我之间的沟通关系，因为那个害怕会给他一个就好像余震一样，每一次这种声音一来，这种你的表情一来，不是你的哈，大家的哈，我们的这种失控一来的时候，孩子马上就笼罩在那个害怕里面，一害怕就没有理性可以讲了，就听不到你在讲的话是什么了，因为他需要躲起来。害怕嘛，就是恐惧嘛，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妈妈有妈妈的难解的难题。为什么你总是不听？你总是在犯同样的错误？孩子有孩子无能的一个难题，害怕。这种情况下面，最好就是理解对方。我会跟一个孩子说，下次你看到孩子妈妈生气的时候，请你告诉你自己，妈妈没有能力了，妈妈在求救了，她无助了。好，我们生气就是无助嘛，到我的底线已经没有办法，只好就这样子啊爆发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晓得说，妈妈已经不行了，那怎么办呢？如果你还没有办法想到帮助她的方法的话，好不好？你为她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妈妈，我妈妈不行了。然后这个妈妈这边呢，让孩子知道说，我在生气的时候，不是因为我跟你的爱没有改变，可是问题是妈妈没有办法，不晓该怎么帮你，不晓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我们之间的这个问题。所以如果妈妈有这个时候，好不好？你提醒我一下，啊。因为妈妈生气也是很痛苦的，妈妈每次生气的话，我就吃不下、睡不着，把我们自己的需要跟她讲，彼此理解一下，好不好？彼此理解一下，然后呢，彼此是可以帮助的，互相帮助，理解之后就会有包容，包容之后就会有忍耐，就会有爱。孩子其实是很需要我们的爱，他也很爱我们的。可到个地步呢，就像刚才唐颖说的，他可能会自暴自弃，说反正我就是那个坏孩子了，我就是那个没有办法的，就是我妈妈已经帮我宣布无效了，类似这样。那每一次这样说，他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我就是不好，我就是做不来。但是呢，他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理性，没有办法作用，他笼罩在一个恐惧感的下面，恐惧感是没有办法讲理由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孩子常常用一个恐惧的一个罩子把它罩住，以至于到后来呢，他会在那个恐惧的罩子里面躲起来。然后呢，他如果能够脱离那个恐惧，他尽量当然不希望有那个恐惧。恐惧是很可怕的，非常可怕的。好，我想我就做这一点给大家也回应到关系到我们管理就是在管孩子的时候，事实上，神看到我们生气的时候，他知道我们是无助了，我没办法，那没办法就跟神说，我没办法，啊，就像那个一直求主，啊，本来以前我讲过一个例子，他就一直喊主啊，你怜悯我，你可怜我，他知道他要求什么，所以当孩子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我们的天父，啊，我们也是天父的孩子。我们可以跟他求助，我们可以躲到他那边去。 那如果我们的理性还比孩子有作用的，外面比较成熟嘛，就跟他说，我已经很不高兴了，你为我祷告，我也去祷告一下，还是就牵着手说，孩子，你为我祷告，让妈妈不要失控，也可以呀、啊，因为你没有别人啊，两个人只好彼此扶持啊，很好，非常好的，很实际的一个例子。很诚实，我们都很诚实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不希望过这种虚晃的、这种别人看不到我掩埋在里面的一种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病态的世界里面。是的，是的，真理一定有出路，神的话一定有答案，一定有出路。我们请继续其他的。
所以在这个礼拜，因为上个礼拜已经听过了，所以在这个礼拜的时候，在我生气的时候，我就会向神求，因为有一个观念是在里面是说，如果我这个怒气是没有带着恩慈的，那就是对人无益的，那
是的。
我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我已经开始生气的时候哈，我就会。到神面前求神救命啊，就飞到神面前救我，就是叫那一声救我。然后我就知道说神是有能力的，然后也操练了好多次，就也成功过，就马上回转，然后跟他们好好说话。但是也有失控的时候，但是不像说之前就常常无法控制。
那逆转了，这是一个逆转的一个，是的，是的，是很好的，是很好的。嗯哼，其实一个，特别是母亲哈，和父母都一样的那种对为了儿女的那个生气哈，是非常耗我们的心里面的，就是违背着我们的爱，对他的爱去做那种表情，去说那种话。孩子他或许做错事不会说那个罪疚感还不会那么强的时候，我们罪疚感就很强了，啊，所以对我们来讲是真的是很耗我们的内力。
师母，您提到那个笼罩恐惧，被孩子被恐惧感笼罩，我觉得那个特别贴切。就是，而且父母看到孩子那么恐惧，又无能为力，其实心里是很痛的。然后后边就会很愧疚，又要会去想要去弥补，就在该管的时候就管不下去。之后呢，又发怒，常常在这个里边，可能这种循环里边。而且我觉得那个恐惧会看孩子的个性，有的孩子他就是说我。就是要挣脱这种恐惧感，离你越远越好。有的是被，就是那个失了那个斗志，就是他对自己，就是您说那个恐惧是很可怕的。我就想，那个有，不过现在有好很多，神的恩典。我记得小的时候，他因为他老是抠手嘛，那个手指甲都变得不成样子了。我们当然我们是好心，就会给他讲，但是也是可能里边也有这个情
你
绪，
心
就是
里
恐
着
惧。
急了，心里
对
着急
对。
了。
对，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可能很多事情，那神也帮助我啊。后来我其实我里边有很多的愧疚，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就给他说，就是有别的孩子那样也有抠手，我只是想给他讲这个，其实可能是比较紧张。他第一个反应就让我特别的吃惊，他就说不是我做的。哎呀，我当时心里边真的是像心如刀割，我就觉得说怎么是这个孩子觉得跟他完全不认识的另外一个孩子抠手，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呢，其实我那种愧疚感是很深的，就是看到他的这个情绪反应。不过神后来有帮助我，也有带领他这样。那我有时候，但是神真的是有医治，因为到后来我长大了以后，我问，就是说是不是当时妈妈很多的怒气啊，就是让你记得，他竟然能不记，有些我觉得我做的让我觉得非
你
常
都
伤害很
深
大
深
的
的
事。
记得，他都不记得了，
他
是
不
不是？
记得了，而且是
啊，
他十
对
二岁
呀，
发生的事
我
情。
说
我问，
最亏损的是我们呐，呀。
对，其实那个怒气，就是有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就是这么成熟。那时候就是不是易怒了，有时候就是很多时候发怒是因为让你的生活不方便，让你是影响到你了，还是以自我出来，就会用这个怒气来，就是我们也在用这个怒气来表达。来让他逼他就范，拿到自己想要的。其实那个这个常常是被不是管理情绪，而是被这个怒气引着走。
是的。 是的。
但是我也想说神有恩典，即使是我觉得真的是很多这样，
你也在成长，你也在成长。
对对对，我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成长。
嗯哼，
也要接纳自己，我觉得也要给自己一些，给自己那个神接纳我们，我们要自己能接纳自己，因为常常会有这种失败的时候，就
是
我觉得那种
当孩子看到我们向神求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让孩子知道到一个地步他也需要求助的时候向谁求助。其实我们母亲，特别是母亲，从一生出来抱在自己的胸前的时候，他的第一个脸孔看的就是母亲，第一个笑容也是从母亲这边。当然他刚开始孩子的那个笑是肌肉的牵动了，不见得是笑，可是呢会看到的笑容也是妈妈是第一个。好，因为我们常叫他笑笑笑，我们就笑了100次，他就笑一次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啊，叫妈妈叫妈妈，自己叫了100次，他叫一次我们也是就好高兴啦。那个父母亲对孩子，特别是妈妈对孩子的爱，是真的是神给我们一个很自然的，就是很不可理喻的一种爱，不能理解的，不能讲不可理喻。那我刚才讲的是说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一举一动，或者我们的一个表情，我们的一个面对人生的一个一些他看得见的，都会成为他以后面对人生的一个，等于说他会收集很多，因为他每天都在看着你，每天都是你在面对着他。我常常跟一些父母亲，特别是妈妈讲，我说你跟我讲这些你孩子的问题，我可以跟你讲很多道理，但是最爱他的还是你，最理解他的还是你，所以好不好用你那个先觉优越的条件，因为你最爱他，你最理解他，从那里来得着他的心。好，真的是每一个孩子的父母亲是最理解他，用最多心思的，不会白费，一定会到一个地步，一定会有收成。所以就像我们不去定孩子的罪，不去跟孩子贴标签说你是什么样的孩子一样，神也不会帮我们贴标签说你是怎么样的父母。我如何做神的儿女，我的儿女就如何做我的儿女。同样的，就是这样，这么一个律在那里，所以我们不会难的啦，应该讲不会难的。只要我们刚才那个谭姨讲的，我们方向对了，我们原则对了，那我们就越走，那个就不会跌倒，就这个就不会那么的狭隘。但是呢，为了爱我们的孩子，不要囤积他们的恐惧感。这个我想到我就觉得很心痛了，就是有的孩子囤积很多恐惧感，因为我们有很多威吓的话，有很多让他不知道怎么承受的一些表情啊，类似那些。偏偏这个又是他每一天最依赖的，最希望得到肯定的这个脸孔，这个心是妈妈的心。但是那个情不会因为这样就受好像说哦那个情就会，不是这样。有时候孩子跟我们的疏离呢，是因为他希望躲开那个恐惧感。有时候是这样。
对，师母，我觉得说有一位姐妹啊，就是不是华人，她跟我说她父母都不信主，然后她爸爸呢，就是总是她说她不知道她妈妈怎么跟她爸爸过了这么几十年，她说她爸爸总是对的，就是她的意见总是对的，所以她说她唯一的在家里过了一个愿望就是要逃离她的爸爸。那么她自己像我，其实年纪跟我差不多，甚至比我还大一些，我感觉到她其实虽然她的成绩方面都非常的出色，对，但是他心里边我能感觉到那种恐惧，他还是没有脱离。就是当然呢，我想他父母是很爱他的，就是有点像中国的这个家庭教育出来，花很多的心思培养他各方面，妈妈开好远的车送他去学这个学那个，但是你就看到这个已经成人以后，他那个造成的那个结果还在那边。
是的，世界上最难解的、最难缠的就是爱恨融在一起
啊，
没有纯纯的爱，也不是真的痛恨到怎么样，可是爱恨混在一起的时候很难很难，非常难的，又爱又恨，以至于我们就 怎么说呢？我们会迷失的，真的会迷失的，会走错方向，会迷失的。
师母这个说的真的是很精辟，爱恨交织是最难的。
那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就用这自然律来看的话，我们身上也有癌细胞，对不对？大家都有癌细胞啊。可是到一个癌症呢，是癌细胞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我们把恨当做癌细胞好了，把爱当做健康的细胞，他们都并存在那里，会有的。但是呢，爱要把那个过错把它盖掉，盖掉，我们就会遏制。那个坏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个是要一定要有一个，不能让它并存到一个地步呢，让我们就是自己也毁了，把别人也毁了，不要变成这样子。神有办法了，神一定有办法呀。我们理解说是这样没有用的，我们要知道怎么办才有用啊。积极的知道说我怎么办，进入那个真理，一定是有呀，一步一步来。就像刚才谭颖姊妹说，我就放松一点了，我就不会在那个搅得那么紧了。其实妈妈也痛，孩子也痛，两个人就是为什么老是要有这一出来，好像总是要爆发一个征战一样。战争的话是两败俱伤的，通常是这样。我们跟撒旦魔鬼的征战也不是打起来，我们站立得稳，靠得住，刚强，站立得稳。
师母，
是，请讲。
我的问题不是关于这个对孩家长对孩子的怒气哈，我的问题就是说，在教会的服侍的同工们之间，如果有同工对于其他的某位弟兄或者姐妹，一些的言语表达或者是一些行为看不惯，然后就有很大的怒气，就发脾气，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
你说对方吗？是对方吗？
对，就
啊
是说一起服侍的同工，他看到其他的某位弟兄或姐妹有一些他认为就是说言语不当的地方，然后发怒气。
就是他有比较刚烈的表达，是吧
对，
？OK，那他是发到你身上，还是发到别人身上？
发到我身上。
哦，OK，对着你哈，
对。
好好。这样好不好？试试看哈。每一次他有这种表达的时候，你牵着他的手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如果我们有什么需要被指点、要纠正的地方，我们是先对着神。我要先让我明白我对神有没有需要不管是讲悔改啦，或者是需要被纠正的地方啦，好，我们是先对神。然后对人，你是说他是对别人，因为别人而对你，就好像表达非常的激烈，是这样吗？跟你无干吗？
同与我无关，但是别的，比如说是这个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就是说是言语表达，就是表达自己的这个分享自己的心得或者分享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其实大家看，或者至少在我眼里看，没有什么太出格的这些言语的。那同工呢？那另外同工就觉得这个。不可行，他这种话就不能说，
那
就很
他
大。
对你有指责吗？还是只是把把气生在发在你身上，对你有指责吗？
多少有点吧。
可以跟他私下哈，心平气和都谈一下，告诉他你的感受。
是。
呀，刚才他感受就是说，你好像要勉强我跟你有同样的想法，可
是。
是我又没有。那你认为我，你就针对这句话，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因为基本上一个人会，他有生气吗？你认为
很生气，
？OK，好，记得当对方生气的时候，就是他无助的时候了。好，
对，
那如果我们可以跟对方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那或许可以帮助他缓和下来。 让他的理性可以稍微回来一下，等于说你不能他的对他对你的一个冒犯或者对你那个你就先放在一边，因为你要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嘛，因为你很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以后不要再这样的话，就是那种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或者是来迁怒或者怎么哈？那你提到可能是同工的问题，就两个人一起在担负一个责任的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一个表达方式也好，或者看法也好，这个都需要沟通，需要彼此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通，一个彼此的理解。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类似这样了，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因为我看到你很生气。
对，
如果他说，因为你怎么样，你怎么样的时候，那你就先说，那你先为我祷告吧，这样就好了。
好的。
好，就先这样子。他越大声，你就越小声，因为圣经讲过以善胜恶，以柔克刚，这是我们中国人很常的以柔克刚。那记得我要跟其中的我们的这些妈妈们讲一下，不要以为我们越大声就可以把对方怎么讲呢？就把他就可以让他屈服下来，因为我没办法了嘛，只好用强迫性的啊。事实上，你越大声，你给对方的信息是说，怎么讲比较好？等于说你已经没辙了，那他那个时候孩子的反应，一方面很恐惧，如果讲孩子的话，另一方面呢，他会在你那个。失态失控的情况下面呢，他会抓住你，他会看用这样来报复你。我越不回应你，我越不按照你这样做，你就会越失态，越失控。因为就像刚才刘磊讲的，通常父母亲都会后来就会表达我们的弥补，好像要弥补，或者是让他会知道的，孩子很精明的。好，对不起，这个又回到刚才那，再回到这个阿日莎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就是你越安静的，越缓慢的来面对他，他可能越能自省。这是我的建议，你试试看。
哦，
好，
好的。
呀呀，一定要有一个沟通了。好，那因为同工不是谁听谁的，是我们一起听神的嘛，对不对？
是。
呀呀，那或许他的讲话方式他也不知道，你要告诉他说你这种讲话方式让我感觉是我做错事情。而且我要一定要听你的，跟他讲，对不对？你会这种感觉嘛，对不对？我跟你还没有认同以前，你就好像我一定要听你的，那好不好？我们用个不一样的沟通方式来，在同工嘛，终究是要同工，是的，是的，
对，谢谢，好的，
好的，好，
师母，
是，
我问两个问题，
嗯哼。
一个是跟刚才讲的话题有关，一个是上个星期的有一句话的一个问题，你觉得？
嗯哼，好
一个
的，
就
请
是
讲。
说，这个孩子的对这个恐惧，他的这个反应是不同的，是会不会根据孩子的个体不同，他反应也不同？
反应会有不同，
就是他将来
但
的，
是孩子的恐惧感是大概就是恐惧感，但是他们出来的时候的，让你也看不到他的恐惧，他的一个对反应会有时候会不同，是的。是的，
因为我看有的孩子就是好像，比如说，像我们家的例子，有一个是一吼了，对他那个。就是你那个脸色或者什么一紧张了，他就脑子就僵住了。你教他什么，他都学不进去了。
是的，
他就完全，我就觉得想想真的是心里很，就是还是挺心痛的。觉得我们当时他其实是他的这个智力啊或者能力达不到，我们就硬往里面塞。然后孩子学不到的时候，我们就生气，然后那个就更加的彷徨无助，什么脑子就不转圈了。另
是
外一
的，
个呢
是的，
是。也是那个，反正就是比较那个，我讲他是不听的，他就是对我不 pay attention。然后他爸爸呢就讲，我说你真厉害，电闪雷鸣之后竟然还能学到东西，他就完全都会了。他说因为我对你就是不留意这样，所以我就好像 表面上看好像那个有一个好像这种对他没有，反正他好像该做自己的事情还是做自己的事情，好像没有，起码是没有看到一个那个对像第一个那个第一个的那个恐惧或者造成的影响就蛮明显的。
嗯哼，那个反应哈，反应本身是跟个人的特性还有跟个人的防卫性有关系。反应就是说我要防卫我自己，保护我自己的我表达出来的特性哈，但是都是属于后遗症。那所谓的这个恐惧的时候的人的一个状态呢，我用一个我就想到什么呢，我不想你们有没有看过，当一只兔子哈出来吃草，通常是晚上来吃，野兔啦哈，不是家里养的，出来吃东西的时候，如果突然把一道光照到他的身上，那他会就这样停在那里。照理讲你怕你就要赶快跑对不对，他不跑的，他就停在那里就看着你，很苏醒的一副样子看着你啊，那个就是人的那种恐惧的时候，就是他整个就呆了，不晓得该怎么办了。特别是他是小孩子，我们是父母亲是大人的时候，这是确定的，恐惧会造成这样子。那当然兔子有兔子他的本能了，好，他先这样子，然后他也会逃，但是呢就是第一个动作是这样。那之后他有没有一个防卫性呢，个人的特性不一样。好，我常常说像鳄鱼啦，还有像变色龙啦，还有什么乌龟啦，这些都是很能形容我们个人反应的一些不同的动物的特性。鳄鱼就说你先发制人，在我还没有被你吞掉之前，因为我们说这个气势凌人哈，就刚才像阿斯莎讲那个气势很大很刚烈，一下就好像要责备。好，那他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还是声音大而已，我不知道了。好，这个都要跟他谈清楚，说你这样子做给我的感受是这样，他需要了解。啊，他或许是一个模式，就像我们家牧师讲话很大声的时候，我说人家会误解你在生气，他说我没有生气啊，好，就类似这样啊呀。我说他不知道。那刚才我讲到说我们的反应哦，有的就像就是我先发制人，我先把你咬一下，哈，才不会让你咬，也有这样的。那有一个就是缩头乌龟嘛，就躲进去。那变色龙是怎么样？我让你看不到我的原则在哪里。等下这个颜色，等下那个颜色，哈，还是说跟着那个保护色也都有啊？那这些动物的特性呢，就是以前妈咪曾经讲过的啊，关于辅导方面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防卫啊，防卫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好，你讲的反应是那一种嘛？好，那我讲的是恐惧的笼罩是一致性的，是一样的。嗯，
等于说他那个鳄鱼式的反应，并不表示他就没有那个恐惧感。这种恐惧笼罩的恐惧感，其实是他是有会很有后遗症的，只是这个后遗症
的
表现是不同，对吧？
是的。
嗯，这么
原因是一个，结果是不一样。嘿，你讲。
我就说你说那个人会僵住，真的是即使是成人，我记得有一次大家去划船，然后我就被掉到水里了，那个船被碰了，然后我又不会游泳，就觉得那个水看着很平，是一条河嘛，这样冲过来，我就当时就第一个念头，我就当时想说要去找 Kenny， 因为我曾经看 Kenny 掉到河里把两个孩子救起来，当时离得很远，其实老大就在旁边，他也很高，他能站到底，但是我就在那里抓。后来我先生后来就说，他就当然他就有点责备我啊，他说你儿子在旁边跟你讲，我就觉得那个人在那个恐惧的时候你什么也听不见，你就是那个本能完全没有办法。你说你应该理智想想，你儿子站在旁边那个脚就踏住了那个河底，你不需要。然后老二就说
没有办法了，那种时候没有办法呀。
对，老二就说我看到你的样子觉得很好笑，就是你那个时候，我就能那一次的经历让我体会到人在恐惧的时候，
是的，
就是你不能用这个理智去说教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他那个理完全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呀。接受恐惧的也是无助，生气的也是无助，两个都是无助了，可以这样讲。
嗯哼， 对，您这点讲，就是说我们常常觉得那个生气的，在那个恐惧的一方觉得这个生气的，因为他气势很大嘛，好像他很有力量。实际上，我们常常看不到，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因为他气势很大，我们就怕，就想不到他其实也是无助的。
是的，是的，我有一个原则了，当对方越是生气的时候，第一个我的声音要越小，好，再来的话，如果在可行的情况下面，我通常会拉住他的手，不讲话，让他觉得说我知道你很难过，我知道你现在的感受，有一个同理啊，这样他有时候会帮助对方冷却一下，有时候会这样子，
但是师母，您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您心里没有恐惧。假如说你是那个恐惧的一方的话，我觉得理
没
智
有，
是没有的人。
我站在一个帮助者的立场了，我等于说我是第三者，好，等于说呢，如果说对方是跟我的关系了哈，
这样冲
是
突的话，
也这种情况，也有这种情况，也像
对。
刚才我跟阿丽莎也是说，就很温和的跟他讲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好，类似这样了呀，我觉得我们要有，圣经不是讲以善胜恶不是吗？好。那我们不是可以，等于说你如果说我在恐惧中，我就没办法，你的意思是这样吗？是不是？
我感觉是这样。比如说，如果我当时在对方，其实我心里是，我除非我真的是心里边很稳，没有那种恐惧。如果说我对对方那个生气气势一来，我怕，我可能就是我的本能反应，可能就是逃。那
是
我，
的，是的，是的，你讲的本能反应，对了，对了，它会成一个模式，
对，然
那它。
后我就可能，除非是说在组里边慢慢的这样的成长，我心里有力量，我才可以去面对。不然的话，那个气势一来，那个怒气一来的话，就好像有时候会怕嘛，怕了以后，你就人就会采取那个本能反应。
是的，那就求助于神了，对不对？就是，反正你知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求助于神了，
对，
从最
是。
基本的来了，像餐饮这样练习最基本的来，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有那个有冲突的时候，有那个恐惧的时候，当我觉到我里边开始有那种，其实很快的都不是你能够想出来的。觉得求助于神是第一个。当你觉得你比如说被激怒啊，或者是心里有委屈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求助于神。
刚才我提到说这个生气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反省反思，就是我到底在气什么？就是我上次讲的，我在捍卫什么？我为什么用那么大的一个力气来，好像来开辟这个战场一样？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恐惧的方面。好，我到底是在怕什么？意思是说呢，我要求助的是什么？我要跟神讲，我求助他们。当然，你可以到一个地方，主啊救我，像彼得一样。好，那这个是当然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向神，就是这样，主啊救我。那我们整个就是投靠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我们要学那个瞎眼的，就是他知道他也，耶稣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有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耶，有时候我们要的跟神要给我们解决的方式，我们也不满意呀，让这个孩子马上给我怎么样？好，那神说我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他也不做。那你就觉得说，哎，求也没用，所以有两个关键点我们要练习，一个是我转向神，我知道我不行了，承认我不行了，我转向神无助了。第二的话，我要知道我要什么，因为神一来的时候，他就是要帮助你的，不是只是好像陪着你说没关系，我在这里，不是这样而已。帮你助助阵，不是这样。而是要帮助你，要给你智慧去解决问题的。那我们要知道神啊，我要什么？我到底是为什么生气？我在捍卫什么？这个动机问题。然后我要跟神求什么？这个很重要。
师母，我觉得有的人他这个生气，除了是他可能我们对孩子更多是无助感，还有的人他用生气作为他达成目的的一个手段，就是他常常用他一生气，周围的人就都要就范了，按照他的想法去做，所以就常常用这种 来达成一种，这是我看到的一种情形，达成
像武
手
器
段。
一样的，像武
气，
器一
对，
样的，
就是他这种屡试不爽，然后就看家里边，我看到有这种情形，看谁的气大，就是母亲跟儿子都是成年了啊，看谁的气更大，谁的气势可以压过谁。两个人一吵架，没有别人敢加入这个战场，最后就看谁能够持续的时间更久，能够 hang up 时间更长。
很早期哈，很早期以前，你们可能都不认识哈，不要猜是谁哈，你们不认识。我们刚刚牧师刚刚进入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中南环教会在牧会的时候，然后呢，很早期了哈，非常早期了。那个时候的那个执事会哈，会有一个现象，那个主席呢，到个地步，如果人家都不听他的时候，他就说不开了，就走掉了。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主席走掉了，他还开不开会呢？那后来呢？牧师的方法就是，我们还是开，继续该做的还是要做，那我们也很希望他能够回来。那到底后来的解决方法是怎么样呢？他从不开会到后来就不在这个教会，就变成这样了啊。所以。我没有说他人不好，或者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有时候一个人的这种孩子气也好，不成熟也好，会变成一个模式，那如果我们不想养成把我们的孩子养成像这样的话，因为他这样怎么以后怎么跟人家相处呢？是不是？你想想看，不和就拉倒，是这样吗？夫妻也是啊，亲子关系也是啊。那我想，我可以说那不是一个成熟健康的状态。那如果这样的人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也是只有怜悯了，真的就是怜悯，然后希望能够挽回。那尽量的不要变成好像去造成这样的一个给对方有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呢。一生气大家就将就的话，那些其他的人也有责任。我要讲的是这个意思，就像刚才阿日莎的问题，就去面对他，为了爱他的缘故，为了帮助他的缘故，让他知道用一个不一定要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不然的话他就永远用这个方法再重复的话，那也会。对他自己也不好，对大体也不好，对同工的关系也不好，所以还是要去面对他。因为当初这个事情，我在讲这个事情是牧师身入其境了。我本身是那时候我不太参与这个行政的这个管理方面的啊，所以我是听说的啦。那所以我也没有很深入去看到这个结果。后来说，但我只知道说，后来呢，这个主席就离开了，就是这样。那我也不是说他后来就他没有离开神啊，他只是说就变得更就好像就是变成一个回想起来一定也很不好受了，是不是？总是有一个好像一个回忆起来不是美的回忆了呀，在这个教会里面所存留下来，本来是一个位置，是一个主席的位置，但是就不美了，可以这样讲。父母亲对孩子，父母亲一定要比孩子成熟。那父母亲也有扶不住的时候，我们要更知道怎么样从神得到能力，去让孩子看到说，诶，我的不够，我的不行，神一定也会帮助我，做一个榜样啊。
对你说的师母，就是如果这个怒气，因为我看到家庭，其实孩子跟母亲都可能都可以拿这个 senior 了，这样的成绩。然后一发起，当然我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的，就是发起怒气来以后呢，其实都很受伤害，因为那么大年纪了，那母亲觉得我这么大年纪，你得让着我。这个呢，也是上来以后，真的是像您说的，这个气最后会影响到旁边的人。然后家人，因为他们要是不高兴，那你别的子女啊，或者也看着也很心痛啊。
是的。
我觉得师母您说的就是，当我们自己，像我自己，我的体验就是，当我自己慢慢在组里边，就是 刚强起来的时候，我就可以去面对那种怒气。以刚开始的时候，有时候有那种怒气会害怕有委屈，慢慢的我就可以说是能够怜悯对方，因为我就说人生气的时候他是很不快乐的，我就不会被激怒，或者是里边有很多的委屈，因为有委屈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帮助对方，也没有办法去怜悯的，只是自己在
那
里疗伤。
Right,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怜悯，是的呀，那个怜悯就是我们的一个神的性情越来越丰富哈。那个怜悯就是一个包容，一个包容的忍耐啊，包容啊，都会在那里面就好像珍珠的那个珍珠被培养出来，本来是一个外倾的一个很不好受的，然后就慢慢把它孕育变成一个会发亮的珍珠一样，对我们是有益，没有错。呀，是这样哈，呀。
听了你们说这么多，我觉得那不生气，或者说就像你说的别人生气的时候你去问我要做什么呀，或者握住他的手就告诉他我知道你，我觉得这需要一个很成熟的生命才能做到呀。
那你认为怎么样可以成熟呢？
我觉得我是做不到，我觉得我的生命没有成熟到那个地步。
生命的成长跟成熟哈，是他的律，是神给人生命的一个律。就像 baby 生出来，他一定会长大，几岁就有几岁的高度啊，身量啊，一定会的。那这是我们不能这样说，我就是不会成熟，我就是不会成长。因为他本身就一定会成长会成熟的，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你们可以帮我回答这个问题好吗？责任是什么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就是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一个愿意的心，知道说神给我的生命本来就是会成长，然后还到一个地步要结果子的，神都把这个生命的这个奥秘都告诉我们，而且把生命的这里面的那个要诀都给我们了。那我们要不要呢？可能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对我了，对我的历练是一个重点了。我要不要？我渴不渴慕？我寻不寻求？还是说，我是讲我自己哈，我没有说你一定是这样，因为我还没有跟你深入在谈的话，我就不晓得。那个阻碍我们成熟的原因，但是我自己的话，我不能想说我就是这样，等于说，如果我认为我就是这样，那不成为我不成熟的理由，可以这样说。其他人有没有建议？
师母，我觉得刚开始那个谭宁讲的那几点，就是我觉得是蛮，当他做不到，但是他愿意就照着去做的时候。他就提到，那我觉得这个成熟其实是个过程，像原来这个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那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挺受委屈的一个，心里边觉得挺委屈的，就也不会想去说就是照着去做，但是当我在即使没有感受到的意志上去做的时候呢，是一个很长挺长的一段时间一个过程，慢慢的而且眼光盯的神就是慢慢的就那个里边那个怜悯就出来了，不是一触之间的，因为有的时候像夫妻之间吵架肯定是各有各的问题嘛，那我有时候就想你都这样对我，我还要去对你好吗？我觉得我就不理你，或者我们就，但是我想说还是要去放下，就是不管说心里有没有这种感受饶恕，我还是做我应该做的，然后呢就是也不知道有多久，慢慢的我就觉得心里再看到他生气啊，我就心里面会说大概老生气的自己也很不开心，我就没有那种委屈就能够有那种怜悯了。
是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对
一个
成
长的一个
呀你的题，是的是的是的，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李玲你的问题。
该怎么讲，就是像师母刚才说的，就是有没有渴慕呢，有没有寻求呢，有没有我当然没有觉得我的 生命不成熟，我就成熟不了。当然不是这么觉得，我也是很希望自己是一个很成熟的人。
是的，
就是也很渴慕，也愿意去寻求。但是我就觉得我没有达到像你说的那个样子。当然我很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那个样子。我回想我跟孩子的这个相处，我觉得就是这个很好像很容易，我就有怒气出来，有生气出来，然后我觉得也会带给他很多的恐惧，然后有时候事后我会在想，就是很小的一个事情，就孩子会说这么小的事情，妈妈就是隔得住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吗？或者你这么的生气吗？就是我也会去反思，就是听我记得上周就听到说这生气是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明这个人他是没有办法了，
是的。
后头我也给孩子说，我说我生气的时候就是我没有办法了，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帮助你，或者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也会很诚实的这么跟他讲。所以我就觉得怎么说，就觉得自己很也有那个着急的心，就觉得自己的不成熟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或者说伤害呀、这些都会有。就是我也会在想，就是我这个易怒的点可能是本身我比方说事情很多呀，就是压力很大呀，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还是求神帮助吧。我就觉得
你刚才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刚才有没有听到谭颖是怎么回转的，怎么逆转的？有没有听到他的点？
我听到一点，他说是好像我觉得他的点还挺多，就是其中有一个说是一个老师就说你就去，然后他就去。
No, 不是饶恕，他讲到跟孩子的关系，他有一个点很重要的点。他说他听到我讲了之后，然后上个礼拜他做了一件。
那个我没有听到，因为那时候我在骑电车。
他提到说他当他知道他的问题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转向神去求助。这是一个秘诀。这是一个秘诀。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印象。他就说
是
那我该怎么
办。那个很晚的，
好像很短的一个祷告。
是的。我想这个是我唯一能够回答你的一个，你可以试看看。因为我如果无助，那我就要求助嘛。
好，
你试试看。我们都很了解了，彼此都很了解这种情况，这种问题哈。那而且我们有一个确定说，从神那里的智慧一定有解决之道，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他才一直呼吁我们，这在这个智慧书一直呼吁我们，我们要得智慧，我们要有天上的智慧，当然不是世界的智慧。
可以分享他刚才那个一点吗？就接
着。好的，然后请讲，请讲。
向神求助，我觉得其实我向神求助以后呢，我回过来看，其实神当时都有帮助，但是呢并不是说就没有难处了，这个孩子可能以后还是会有同样的问题。你好像教父母就像你在就像做饭似的，你得每天不停的做。这个孩子的问题不是说我这次教了他当时也有回应了以后他就完全变成我能够像我心目中所想象的，他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但是我们就是不断的这样子一直的像农夫这样耕耘，其实回头看神真的是在帮助，但是那个帮助可能当时看不出来，或者也没有说达到我们所期待的结果，但是神有在帮助，这是我回头看的这样一个体会。
我们在求神的时候哈，不要把焦点放在 解决我的问题，给我的需要，不要放在这里。我们不是在用神做什么，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被他来用。当我的儿子不懂的道理，不成熟，不认识神的时候，我要成为他跟神之间的一个和平使者。我是要那个让他亲近神的，因为终究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啊。所以当我们祈求事情或祷告的时候，请我们把神放在神的位置。不是我把我要的告诉神说，神啊，你要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跟你要，而是神啊，我需要你的帮助。刚才我有一个例子，后来没有讲哈，就是那个约沙法王，他前面那个祷告哈，历代志应该20章啊，应该是上20章，哇，那个祷告好长好长，而且讲得非常美的一个祷告篇啊，从神怎么样过去数算神的恩典，然后也跟神说我是顺服你的，我都听你的话的，到最后他有一个祷告的一个着重点是什么？圣经上他们很惊惶啊，非常恐惧。刚才刘磊问到说，我如果是那恐惧者怎么办？他说，神啊，我没办法了。我觉得那一句话是我们常常祷告中神在等我们讲的，我没办法了。因为我认为神有个特性啊，你还有办法去做吧。我尊重你去做吧。做到你真的不行，再跟我说你没办法了。好，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才会让神自己的智慧跟大能彰显出来。啊，所以刚才刘磊提的就让我想到说，当我们跟神求助跟他要的时候，不在于解决现在我看得到的，一定要马上给一个答案，不是这样子。因为神他是按部就班，而且呢，我们的问题都是以前就有很多缠在一起的，他现在把那个结先解开，慢慢的，他很有智慧的，很有耐性的，如果他不急，我们也不急。好，所以这一点可能也是一个我要提醒吧，应该这样讲，我要提醒。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他们求，他说我求呀，求过啦，不是没有求啊，好，一样啊，没有改变啊，没有怎么样。好，刚才刘磊讲句话很好，只要你有求，神一定会有回应，即使你看不到，即使我们看不到那个水已经变成酒，可是呢，它当中已经在变化，我们都不知道。唯一的答案呢、啊，没有其他的。这个我们的怒气问题，我们的不能控制，不能做主的问题，不能管理的问题，这个都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已经离开了神创造我们的那个本位了。当你脱了解，我们脱了解之后，大家都一样，好、哦，当然一切运作就不会那个了。那只有接回去的时候，只有恢复的神给我们这个治理管理的这个权柄的时候，一下就海阔天空了。好，好，